好，各位局长，阿弥陀佛。还没抄完的继续抄。其实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的科判其实是要重叠的哦。那我今天把这个小科判其实是在上个礼拜的三能辩的大科当中在细分的啊，因为这部论颂在这三能辩的部分，它各有八段十门跟九分别，会比较细的去讨论整个思维的善巧，所以会需要把它分得详细一点。那我们待会对文的时候呢，再把它看清楚弄明白。我们就先把比较硬部头的东西啊先跟各位谈。不是要透过练讲来表达您个人有什么很了不起的之见啊，因为您必须要透过你今天不是抄别人的稿子哦，记住啊，我并没有要求把我的逐字稿拿给你们照念啊，因为念别人的稿子是要念很多很多遍才会有办法懂一点点东西了。如果你没有办法完全经过你今天自己消化之后的吸收，然后再直观的啊丢出你的语句的话，其实很难看到你今天对他全然的明白到底到什么层次。所以其实练讲复讲都是一种学习的机会啊。那么如果你们只要多几个人愿意的话呢，我们礼拜二的时间的这个特色应该就摆在三件事情上。第一件事情就是复讲啊，因为不见得要复讲我的东西，因为老实讲往后的易贯就非常非常简单，因为有文字啊，有完全的白话解，对不对？有难字词的注解，所以老实讲你根据这些材料啊，再加上您个人的一些消化，个人的消化，然后呢甚至你可以加注您个人对于每一个段落的移情，你于中你会联想到什么样子的问题，不管是工作，不管是生活，不管是人生，不管是生涯的展望，不管是你今天任何一个有情无情界的各种事件的反思，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那我们讲啊，十法行当中就有一个叫做演说，对不对？为人演说，为人演说并不是你要当法师了，而是你就试着跟别人分享你对这个法义的观念跟体会，所以它就是一个透过你的舌根，透过你的语业来表达你的内心对于这个正法的了解，所以呢你会得到别人的回馈，你会去印证一些你不确定别人到底懂到什么程度，你也可以去磨练你今天在言辞上的各种善巧，让你在事无外变未来啊，成就这个法身功德的所谓的持无外变、法无外变、义无外变、乐事无外变当中栽培一点金刚菩提种子。记住我们今天虽然在因地啊，可是果地当中佛所具备一切的法身功德都必须在我们因地开始栽培种子，不是你今天做到你觉得 OK 了哈，满分了你才开始为别人讲说，不是这样子的，而是你今天要有那个愿才有办法导正你的现在的做法，有这个做法才有办法满那个愿。所以如果这两个东西不能够互相观摄，不能够互相的提升，学佛其实都在原地打转啊。所以各位一定要切记，我们的因地在圣解行地啊，唯识的说法就是入地以前，就是见到位之前，必须要具足十法行，修集圆满一切的法行功德，才有办法通过所谓的资粮位、加行位到见到位啊，这个是跑不掉的事情啊。所以不管你们今天是早做晚做，都应该会有这个机会。那我之前也邀请过张大哥在上一次的课当中，那么如果愿意的话那很好。那慧玲也是一个我本来就安排好要复讲乃至于导读或者是对话的一个人选。那当然也欢迎你们有谁随时愿意的时候啊，都很好。 这是第一件事情，就是复讲。啊，那么如果你有听礼拜三的，那你可以用礼拜三的材料再加进来，啊，去做复讲的材料可能会更多。如果没有参加礼拜三的，也还是根据这个易贯的内容已经够，啊，已经够。那我看看你们对于已经白话了这么一个给入手因地法行的这个文本，你们今天能够消化到多少，就报告你对它的消化的程度就够了。啊，那我来提问，可能我们一起来研讨里面有一些你可能在演绎上不是那么确定或者是可以讨论的部分。啊，这个是我希望的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因为很宽裕的时间，所以我们可以有很多因为平等的来讨论，所以希望你们能够自己主动提出疑问，啊，乃至于邀请我们每一个这个小班的每一位同学呢提出疑问，大家来讨论，啊，大家讨论。如果你们提不出疑问的话呢，我就会提了，啊，我就会提。当然不是提给那些复讲的人，而是提给全班的每一位同学，好不好？所以等我今天把这个科判以及入文之前的后面还有一小段，啊，后面还有一小段，我们大概会给各位用我录音的方式大概导读到易主引文，也就是说第二章完毕。啊，那你们的复讲啊，就从第十页正文第十页第三章唯识相开始，啊，唯识相开始。那么慧琳就可以开始先准备了，那张大哥你也开始先准备，反正你们两位的交叉复讲就从第三章唯识相开始。之前我可能还看今天能够圆满的话，这是进度。那么第二个事情就是问答，第三个事情呢就是一些我们这一班同学交上来的修行周记。啊，那我们的第一个周记的题目就是我的学佛因缘。OK， 所以这边在场属于今天还没有教的大概就是有一位，所以我看过的我会邀请你们或许在今天或者在明天，啊，那我会安排跟话题相关的东西，这是第三个主题。那么为什么要把你们的修行周记摆进来？因为我今天还会出，啊，因为今天原则上我会发给你们了，那我还会再出这个下一周的修行周记。那因为我们还是慢慢让各位熟悉呢，所以我每个修行周期都给你们两周的时间，前面了，往后就会稍微把步骤拉稍微紧一点，真的要做到周期的地步，就一周我会给一个题目你们去思考。那么不论文字的多少，反正你们最好写在这个本子上，那主要就是你们自己保留。我想作为一个修行人，写修行日记是必要的习惯啊，必要的习惯。那开始的时候我会引导你们思考的方向，否则有很多同学就会跟我讲，哎呀老师啊，文会我都是右耳进左耳出了，还要我思会，你要我怎么思考啊？思考是什么东西啊？思考就是提疑情。什么叫疑情？疑情就是问名词的问题，那个不叫做思会。问一个名词你去查词典就好了，啊，那个连文会都说不上啊。所以你要做思会，那思会有思会的善巧，我会慢慢借着要求你们写修行周记，等到你们有办法每天都自己写了啊的时候，那我不晓得等到哪一年哪一天了哈，等到你们已经自己可以自动做到修行日记做得没有问题的，我想你们的思会会一定有一定的功夫。有了思慧啊，你才有办法在一支香一支香当中啊得到修慧啊，以及对事练心的时候呢，你的修慧会有防护力，否则呢你没有办法这样子文思修进来啊，其实啊很多功夫啊都是不扎实的，没有根的功夫啊是有点浪费你今天学法的时间。当然不完全浪费呢，你熏习在阿赖耶识当中的善根是有的，只是啊，没有办法串习成猛力的善根，这倒是关键。那我的体会是，这个部分文思修是属于理性的训练。那我还希望陪着各位做一点比较宗教情操部分的训练啊。 让你们的理跟情啊能够同步的发展啊，让你们的理能够增上宗教的情操，你的宗教情操能够在理性上的突破，圣意的看见啊，跟自心见谅的一种现证，自己能够这一生啊就有机会体会到的味道，否则你永远都在名词上打转，事实上是很可惜的。好，那这个大概是往后我们不管礼拜二礼拜三的课，我们都会在维氏三十论颂义贯上面呢共同寻求一个交集，当作一个前行哈，入未来成为是论的前行啊。等到我们把这个礼拜二的三十颂结束以后呢，我们看看怎么样能够把两班合并，免得使我要我花两次时间，那个十一楼的执事员工就跟我讲，我会不会忘了礼拜二讲什么，礼拜三讲什么，然后把礼拜二的跟礼拜三的东西打结哈、哦？我相信我还不会啊，但是呢，你们可能会。所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这种学习上的重叠哈，所以我们还是尽量能够看看因缘上能不能具足。好，但是至少三十论颂我们会圆满。好，那今天我们就先办第一件事儿，先把我们的法本哈打开在维氏三十论颂的文。他应该编一个总页码啊，因为他没有总页码，这个文上个礼拜用的论颂的颂文第二页。各位不晓得有没有先把上个礼拜的科判呢、啊、抄进这个论颂文的天的部位。我们先看第一页哈，稍微节前一下，这里呢他就开始写第一句颂，对不对？有假说我法啊，这个你原则上就要标第一颂。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彼一事所变，此能变为三，为一手思量及了别尽事啊，了别尽事。那么这里呢就有一颂半，对不对啊？有一颂半，总共六句啊，总共六句来开我们的唯识相啊，开唯识相，然后呢接着下来呢就开始要开三能变啊，从第二颂的后半两句，出阿赖耶识，就是第二页的第四行啦，出阿赖耶识那边标二之二，那个第一行就标二之一啊，那各分两句啦啊，各分两句，所以出阿赖耶识意识有一切种就是二之二了。那从不可知执受处了，常与处作意受想思相应为舍受，是无复无记，处等亦如是，横转如瀑流，阿罗汉未舍。这总共是第三颂跟第四颂。那么这两颂半啊，这两颂半讲的是初能变，对不对？所以第三行那边就有三个字初能变啊，你把它写在天的部位也可以，或者把这三个字用荧光笔画起来也可以。那今天我在白板上的初能变那个位置啊，初能变那个位置就是在细科解这一段的文，把这段文的两颂半呢再做细的科解成八段十门啊，成八段十门啊。所以各位你不妨在天的部位呢这边就写八段十门啊。那么为什么要这么样子的复杂，把它分成八段，然后从八段里面再广开十门呢？是因为那个十门再把它简化成八段，那么从中间呢把自相果相跟因相合作三相，是为了要讲阿赖耶识的体相。因为阿赖耶识的体相具有三个相，这三个相是不能分离的，不是三个独立的相，这三个相就像人有头脚身体一样，是不能够分开的啊，是不能够分开的，也不能够断成前后的啊。所以呢才有必要再把这个三项呢别别讲之后呢再合作一段啊，合作一段。 所以为什么会过去古大德要把它分作细的啊十门，再把它合作八段，是有它的道理的，我们待会再细说。那么倒数第三行有没有看到第二能变？啊，第二能变上礼拜已经请各位画起来了，天的部位你可以写第二能变了。那么第二能变呢，总共有三个偈颂，对不对？次第二能变是四名莫那，一笔转圆笔，思量为性相，是烦恼常聚，为我痴我见，并我慢我慢我爱及于处等聚，有复无计色，随所生所系，阿罗汉灭定，出世道无有。那么这里就是第二能变的三个颂，这一个段落呢，我们也把它分作八段十种分别。前面叫做十门，这里叫做十种分别，也是有它的道理的哈。那我们也是看白板啊，白板会把这个三个偈颂啊，三个偈颂再把它科解成十个啊，十个分别，然后呢，十个分别再把它合作八段，合作八段。那么合门啊，合作一种，合作一段的，也有它在道理上必须合的理由。这跟整个去思维观察的善巧是有关系的。所以各位，如果你把唯识呢各个拆解成一个一个名相，就非常可惜。当今大概我们看到所有唯识学啊，都把它当作很单纯一个一个名相的解释。其实唯识学是一种思考的典范，是一种思维跟观察的善巧。所以如果你不学到这个典范，得不到这种观察的善巧，而只是知道一堆的名词的话，其实是可惜的。你大概只得到 20%， 剩下的 80% 完全都会错过，完全都会错过。所以我们要重点是要得到那个思维的善巧，观察的典范啊，整个那个圣义地的那种形上学啊，是必须要能够透过这个脉络啊勾勒出来啊。虽然还是依着名言去体会它，但是是有它的必要性的。这是第二能变。那么第三页的第五行，这边有个第三能变，对不对？好，那第三能变呢，我们把它分成九门啊，会把它分成九门。那么这个总共有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有七个颂啊，有七个颂。其实呢应该要往下啊，往下七个颂之后呢再有一个现起分位的两个颂啊。但是就前面的七个颂来讲的话呢，其实应该还要连贯到现起分位的十五十六，就是有九个颂。这九个颂呢总共分成九门，总共分成九门啊，总共分成九门。那么这三段文呢可以说是唯识三十颂当中呢几乎占掉了一半，对不对？好，一半多一个颂，总有十六个偈颂啊，其实要扣掉一颂半了啊，其实还不到一半的分量，就将近一半的分量就谈唯识相。唯识相最主要就是这三个颂。那么后面所谈的就是能所，以及呢这种两种生死有形相续，然后呢谈三性三无性，到把三性三无性讲完呢唯识相才结束。很多人呢都把三性三无性归作唯识性，错，唯识性是一真法界，那才是真的唯识实性。所以由三十颂这个道理也不是我说的哈，是成唯识论，成唯识论可以说是学习成唯识三十颂最经典的教材啊。啊，这个教材当中就这么说的，所以呢，你就必须要把现在当今对于唯识学说三性三无性就是唯识性，乃至于圆成实性是唯识性这种说法呢，不能说是不对。当然呢，相是用来显性的，可是它不是真实性，它是名言自性。名言自性仍然是属于相的范围，不是属于真实性的范围。这个是我几乎不容易在一般的讲唯识的课当中看见这件事儿啊，所以我真的是要好好的把这段文好好的说。所以我礼拜三的课 第一个开始讲的就是唯识性，因为唯识性只有一个颂，可是那个颂却非常非常的重要，只是四句，这四句要定纲领的，整个唯识三十颂的纲领就是第二十五颂。什么叫唯识性？把这唯识性先搞清楚了，我们再谈唯识相。啊，那我们礼拜二的课呢，就从唯识相开始，啊，去证明到为什么这二十四个偈子讲唯识相，可以显现出一真法界，可以显现出唯识实性，可以证入离言法性，这是真实的圣义地相。你怎么样从名言之性而能够跨越而证入到所谓的离言法性，这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把唯识学当作一般的心理学，上个礼拜那位大哥啊，下课的时候跟我大概谈了半个小时，他主要是跟我提一件事儿。他说他在虹桥桥那里，虹桥桥是被佛光山邀请，他从国外学了一些这个心理学的东西回来哈，然后到各处去演讲，他自己也成立一个中心哈，其实不叫中心，应该叫做个諮商辅导公司啊，那就接受个案。当然我也大可以那样的做，那么那样子做其实当然也可以服务很多心理上需要陪伴、需要辅导、需要諮商的人。可是呢，佛法不同于世间法的地方就在于出世间的那个部分，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有婚姻的问题，我们谈用唯识的心理学的观念谈婚姻的问题；我有亲子沟通的问题，我谈亲子沟通的问题；我有工作上生涯抉择的问题，我谈这个问题。那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你全身上下恐怕就要贴好几张狗皮膏药，这样子搞下来，我不觉得可以有办法开悟的啦。啊，你永远这个问题解决了，你会等待下个问题找上你。而出世间法跟世间法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根本下手，它从根本下手。如果你今天学了佛法，你今天已经开始去探讨唯识学，唯识学是佛法的一个教门，那么它有它修行的观法，那个观法是直接探求整个离苦得乐的根本，而不是去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工作。所以他上个礼拜二下课的时候就跟我一直在谈，说你讲这个东西，因为我还没有入文，他那天连本子还没有拿到，连翻都没有去翻，就在我面前就这样子展现给我看。嚯，他急着追，啊别让他看，别让他看，你别让他看，你我嘛不要看，那有可能安尼舔安尼舔，舔就看有诶，我都唔信啊，课本都要摕着尔，那规。几节课两点钟的时间，多大呢？听有，听无，听有，听无，就是没评价。然后呢，我也不晓得他是何方人物。然后呢，你也好说，去把文本看清楚啊。那我们入文以后呢，就会比较拉到你今天的生活体验上来去探讨。那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如果你希望。到哪里去就像看八点档一样的啊，容易下手。那我觉得可能你没有带着求法的心来。那么当然了，如果你愿意付钱来给我諮商，我也愿意啦。那我们另外约时间嘛，对不对？这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是完全依照求圣道啊，正涅槃的心，能够真的远离烦恼的根本，这才是今天学唯识学的关键，跟世间法不一样。今天如果我真的要拿唯识学或者是佛法来当作辅导諮商的素材，我觉得我会有另外一种完全不一样的讲法啊！我觉得那摄受出击是有它的必要，我也很感念有这样子的老师，他愿意很慈悲的摄受出击。那我其实我的心愿跟我今天的定位啊，我的角色就比较放在佛法的核心的部分，跟各位来谈怎么样能够一样照顾到世间法啊的一种离苦得乐，我还是一样能够顾及到出世间法的根本之道啊，根本之道，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三大段啊，主要是到第十六颂为止啊，从所谓的第二之二，就是第二颂的后半，一直到第十六颂，所以总共有十三颂半。总共有十三颂半的这个 半范围，我们进入今天的白板来看。好，那为了细看起见呢，请翻回到第二页。第二页，好，各位看到白板了。初能变指的就是阿赖耶识的一熟能变啊，所以请在天的部位你也写上一熟能变啊，一熟能变。那就是我们第二页的第一行有三种能变，对不对？它略标到它的名称嘛，哈。第一个名称就是一熟，对不对？所以请你把一熟夸弧啊，然后呢？第二个思量就是思量能变，把思量也把它夸弧起来。第一行哈，第一行就是第二页的第一行，把一熟夸弧起来，把思量夸弧起来。第一行，一熟跟思量哈。那第三个能变呢，就是了别尽事啊，了别尽事啊，这个哈，那这个就是三种能变。一熟能变、思量能变跟了别尽事能变啊，为什么呢？翻回到前面第一页，有假说法，有种种相转，比一事所变，此能变为三，把能变夸弧起来。那么既然所有的相都是由这三种能变变现出来的，那于是呢，它就略标有三种能变，而三种能变呢，就写在第二页的第一行，一熟能变、思量能变跟了别尽事能变，对不对？是由这三种能变变现出一切的相，而一切的相大概也可以分成我相跟法相，而我们今天在我相当中会升起我执，在法相当中会升起法执，这就是我们今天会轮回的根本，两种根本，这两种执着会生两种障碍，烦恼障跟所知障。怎么样能够破除这二执跟二障呢？就要证圆成实性的二空真如，再跨越到一实相真如的唯识实性，这是整部颂它的关键。所以整部颂的关键，唯识上乘的关键，不是在跟你分析定义唯识相，是在告诉你如何观察一切相是唯识所变，然后呢证入三性跟三无性，最后呢跨越到离言法性的一实相真如，透过这样子的道次第。所以这个整个就是一念心的观察会，你怎么样对境，不管是什么事件现前，你立刻就可以用这样子的观点，这样子的思维去得一切法的善巧。善巧就是证二无我，证人无我，证法无我。如果你在一切境界上证二无我，就叫做得善巧。如果你证不到二无我，反而生出我执跟法执的话，那你是标准凡夫，对不对？于中生出六十二见，那你是标准外道。不管你当标准凡夫或标准外道，都是不了义的。为什么？你没有了真实义嘛。那你没有了真实义，你就把这个相搞拧了，把真实相搞成颠倒相，用你的一念无明把一切的相搞成了颠倒相。有颠倒相呢，生出了各种烦恼跟随烦恼，于中造业就招感果报啊。所以扩大起来就是这样子。所以今天呢，你今天要去找问题解决的方法，你就必须要找到问题的根本在哪里。如果你的贼都找不到，问题的根本找不到，你就不能办法去找药，你也没办法去正确的使用这个药的治疗的步骤。如果你没有办法正确的治疗这个病，你就根本不可能离开这个病的捆绑跟系缚。所以今天你如果要能够出离这些系缚，你就必须要看准问题的根本在哪里。那唯识相就是要你做诊断用的，所以唯识相不是叫你去学一堆的名相，是要你去看病的。你要用这十六个偈颂去诊断你的问题出在哪里，然后呢带着这个问题的诊断报告去找药，去找药。而这个药呢也就在这十六偈颂当中，哪里呢？五片行、五别境跟十一个善心所，那是药。利用五片行、五别境跟十一个善心所的药来治疗在这个唯识相的十三颂 当中你所诊断出来的问题，找到为什么你会出现我执跟法执，找到你为什么会有烦恼障跟所执障，为什么你经常会苦苦恼恼的，为什么你今天会有忧郁无力感，或者是挫折挫败，或者是消极厌世的念头，这些呢都要从唯识相的十三颂半的偈颂当中找到问题，也找到药，把你的病跟药都找到了以后呢，它的医疗的次第，它的疗病的次第，我们往后翻，就是十六第八页，二十六颂，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这五个颂，这五个颂叫做唯识位，对不对？透过这五个疗程呢，透过资粮位、加行位、通达位、休息位跟就近位的疗程，这就是疗程。你怎么去服药？你用资粮位的告诉你的方法去服药，然后资粮位的服药，同时还要用加行位的疗程呢，来引那个药气，懂吗？资粮位是去服药，去跳油啊，去加油啊，然后呢，加行位是行气。啊，让你的这个身体的气啊行起来，动起来，对不对？动起来，要做一些配合的措施，做一些配合的措施，该要忌口的忌手，啊，该要忌口的忌口，该不能吃的不能吃，该要做些运动的，该去晒晒太阳的，该多喝水的，该保持正确睡觉的，各种配合的措施就叫加行位。资粮位是服药，加行位呢，确实找到一些助办的因缘，让它能够发挥药效，然后你会少分少分那个病呢、啊，会有消除的症状，那就是通达位。哎呀，你会体会到病快好了，病快好了。我还记得小时候经常扁桃腺炎呢、啊，每次我妈妈带我到那个医院去，我只要闻到那个挂号位置当中从药房飘出来的药的味道，我病就好一半。病就好一半，然后呢再感到被那个什么测体温的哈、啊、然后呢被照顾啊，然后尤其那个温暖的护士的手来给你摸摸头，哎呀讲几句安慰你的话，你病就好一大半，你就感觉到哦病好很舒服，对不对？就是直到继续让这个因缘成熟，你就会圆满。所以呢你回家拿到药以后呢，你要照着三餐或者是四餐这样去吃，对不对？这就是休息位。吃到好了以后呢，就近位不是不干活了，就近位就是要注意防疫，不要再犯同样的毛病，而且要把这个经验交给别人，自己保持不再犯同样的毛病，也把这样子的东西交给别人，做恶力的菩萨道，这是佛果位的佛果位之后的普贤行。所以就近位要你做什么？要你依着这个安乐悉陀僧去做大摩尼，为三界六道的众生做法师，带着你的安乐悉陀僧能够分身法界去扮演大摩尼的角色。啊，这就是整个。那么中间一段最难的部分就在哪里？就从十七颂到二十五颂，这个是从唯识相转到唯识实性的整个思维的关键。所以思会在这里，前面都叫文会啊。所以十六个偈颂啊，前面十六个偈颂叫做文会，先定义我们今天要观察什么对象，怎么观察呢？利用十七颂到二十五颂的这个从唯识相过渡到唯识性的观察的善巧，这是思会啊，这是思会。然后呢，从二十六颂到三十颂就是修会，修会，这样大概可以科解这个整个大文吧。所以你看好，你今天如果不用原点来读唯识三十颂，你只把唯识三十颂里面一堆的名相，个别个别拆出来一套一套的理论，你会懂了很多的名相，剩下的东西就看老师怎么样去带，怎么样举比喻， 你会听得很高兴，记一堆文词。我跟你讲那些东西啊，右耳进就左耳出，记不下来的。今天读过的一个东西，就像骑脚踏车一样，等你会骑了以后，你还要去顾到韩多路怎么转，对不对？屁股要怎么扭，转弯的时候要怎么样子的角度角度，你会去细细分析吗？不会嘛，你根本一心当中就平衡就找到了，对不对？该弯过去的弯过去，该直行的直行，该怎么样过那个障碍的，你会过障碍，你完全可以调控自如，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得到的是这种离言法性，而不是在那个一言的法相上去打转转。那个是个过程，那个是个过程，那个是一个分段练习的过程，但是是要你得到这个离言法性。等你把这个善巧消归自性以后，文就丢掉了嘛，你就可以用唯识相到唯识性，乃至于透过修行无畏的思维善巧，立誓练心呢，对不对？走在修行无畏上嘛。整个的唯识三十颂其实要跟你谈这个观点，谈这个态度，谈这个善巧，而不是要跟你定义一堆的名相而已。所以它会被人家称为叫做法相宗，是定义名相的一个学派，胡说八道。它是一个修行的法药，它是可以成佛的东西啊。它更不是所谓的相宗，更不是属于有宗，它是从有门入，可是要正信。它从有门入，可是要正信呢、啊。正无为法性是每一个宗派、每一个学派共同的目标。我们前面谈了很多的序文，其实要给的观念就是这个，给的观念就是这个。所以乃至于当今有很多人认为唯识是不能成佛的，这是某一位大德说的，我实在是非常非常不服气哈。这个东西每个人都在用他的观念，可是没有一个人听堂啊，很重视他，很什么，给他应该有他应该要扮演的地位跟角色。这是我希望真的能够好好的把弥勒菩萨的法门呢、啊，其实是从释迦牟尼佛传来的善巧能够得到一点观念。好，我们翻回到今天白板上要跟各位谈的三能辩，请各位看到第二页第四行，然后拿起笔哈、啊，跟着标画，跟着标画。出阿赖耶识这五个字啊，请旁边就标明是八段十门。我们不要讲八段哦，先标十门好不好？第一门叫做自相啊，出阿赖耶识就讲自相，这自相给他一个名称叫做阿赖耶识啊。那么为什么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就是常识的意思，它能够摄藏一切的种子啊，所以这个它有藏的功能。那藏呢，又可以细分成能藏、所藏跟我爱之藏，这个入文我们再看。这是第一门自相门，一熟这两个字括弧旁边写果相，果相。那么一切种啊，就是因相。第三门因相，因相。那么第四门呢，所缘是不可知三个字，不可知，它的所缘不可知。你每天呢、啊，从阿赖耶识变现万法哦，变现自体，变现境界。所谓变现的意思就是去认识了。你用阿赖耶识去分别变异，去认识你所分别变异出来的境界相、自体相。可是呢，你完全没有自心限量，你完全不知道，而且控制不住你每天自然而然的随着习气做这个事情。这个所缘境界是你不可知的。你如果知道这件事情的话呢，你就是圣人了。你如果能够看见这件事情的话，你就是阿罗汉了，懂吗？所以为什么这里讲不可知，是约凡夫说的，是约凡夫说的。他的所缘境相啊，就是他的境界相，他的自体相，是由阿赖耶识变现出来。这件事情是你搞不清楚的，是你弄不明白。因为你不明白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才称为无明凡夫。 而这个无明呢，是无始无明，还不是一念无明啊，是无始时来界啊，一切法等一，都是因为这样子，搞不清楚这个实相，所以我们才这样子，轮回不停的。好，这是第四门所缘，这三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啊。所缘跟形象通常是十门当中蛮重要的两门啊，谈所缘跟谈形象。那么直受处了这四个字，就是第五门形象。啊，形象就是他今天的作业，他今天的作业做什么呢？第一件事情就是直受，直受，直受什么？直受根生嘛，对不对？你根生因为有阿赖耶识的直受，所以你才能够有温度，才有受命相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触，内变根生，外变气界，叫做触，触就是能生，能生十二，十二入，内变现内六根，外变现外六尘，这叫做处啊，处就是十二处。那了当然是了别啦，所以了别是一个动词，它就是要来能够对于直受这件事情进行了别，对于十二处的作用进行了别。所以阿赖耶识的形象就是了别直受跟了别十二处啊，是倒过来看的。所以直受处了就是阿赖耶识的形象。那么常与处跨过来哈，作意受想思相应，到这里为止，画个下括弧。那么这几个字，常与处作意受想思相应，这就是第六门相应门。那么阿赖耶识到底跟哪些心所相应呢？就是跟处作意受想思这五片心心所相应，也只跟这五个心所相应，此外没有啊，此外没有啊。这是第六门。第七门，我们说有这个苦乐忧喜舍叫五受，对不对？那么阿赖耶识跟五受的哪几个相应呢？他说为舍受，所以第七门是这三个字，叫做受具。本本上写着受具门啊，受具门。那么接下来是无复无记，这是第八门，
叫做三性门
啊，叫做三性门。为什么？因为所谓的三性就是善、恶、无记，而无记呢又分成有复无记跟无复无记，这个你名词上不懂没有关系啊。那这里就跟你讲清楚，界定好，它是跟无记相应，而且跟无记里面的无复无记相应。那么大乘起信论呢，讲生灭跟不生灭合合，讲真妄合合。可是唯识的观点是什么？因为阿赖耶识的体性本来就是无复无记，尤其是无复那件事情，它根本没有障碍性，没有障碍什么？没有障碍你成就圣道，没有障碍你证真如，没有障碍你跟空性相应。他不障碍你成就圣道，他不障碍你得涅槃，他不障碍你成就菩提啊！无复是这个意思，他没有障碍你，他也没有蒙住你的眼睛，只是你自己不知道嘛。你每天对着他看，可是你每天抱着佛眠，每天就搞不清楚他是什么挖沟啊。他非善，他非恶。禅宗讲，要禅不是善不是恶的那个是谁？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本心呢、啊。这个本心是个无复无记的形象，是个无复无记的形象。虽然它一直不断的随缘现出自体境界，但是它完全是无记心，没有用善去记别，也不用恶去记别。它的作用就是清净的，可是虽然是清净的，它也随业缘染，对不对？它可以染成善的，可以染成恶的。所以它本来就具足起信论所讲的两种作用，对不对？随真如门的作用，跟随所谓生命门的作用，本来就是这样。因为它是性是无复无记啊，啊，性是无复无记。所以这句话可以回答很多人为什么把性中跟相中割成两条路，这是有问题的事情啊，这是有问题的事情。然后呢，处等亦如是， 处的意思是包括什么呢？包括前面的处作意受想思，起码那个等，起码那个等啊补满，就是处作意受想思，就是阿赖耶识相应的这五个片形心所啊，亦如是，亦如是怎么样呢？
请看我的，老板，是第六段
心所力同段，这个感觉很拗口，对不对？就是说，他在所缘门、形象门、相应门、受具门跟三性门这五门，他的形象跟心王一样。阿赖耶识的所缘不可知，处作意受想识的所缘也是不可知。你每天在用五片形的心，五片形怎么样在处对所缘，你根本不知道。你知道的话，你就成佛了，就成就阿罗汉了。同样的道理，你也自己，你自己完全一心具足五片形，所以你自己跟这五片形也完全聚起，完全聚起，而且相应同时具足，不是先发动处，再发动作意，是作意处受想思几乎没有办法分前后，只是随着你个人的习惯跟殊胜作用。特别会去强调哪一个心所而已，懂意思吗？就像我讲我的手好了，大拇指头叫做处、作意、受、想、思，这五个指头，五个指头根本就连在我的手掌上面。我要这样子转，我要这样子转，我要这样子转，我要这样子翻，是随我的习惯。可是你不管怎么转，怎么翻。五个指头一定是联动的，你可以说因为我要往这边转，所以我的大拇指头先动，你可以说我往这边转，你可以说我小拇指头先动，事实上不然，你自己看就知道了嘛。当你这个指头动的时候，其他五个指头、四个指头是不是跟着动呢？对呀，所以很多人一直在那边拼命，一定要什么在先什么在后，那是你的习惯，懂吗？那是你的习惯，你特别强调哪一个殊胜的作用，你特别跟他随顺，你没有办法发现其他四个作用跟他一起连环运动，所以你根本不懂得善用其心，因为你根本在玩你的片计所知。有人就喜欢触，有人就喜欢受，有人就喜欢不如理作意，不懂得作意心，原来可以玩一个很庄严的如理作意的游戏，这个可以成就成就圣道的哦。可是我们根本不善用其心，我们天天在用这一念心，可是天天不知道善用其心。今天你说法门要在哪里求？唯是给你一个最明白，而且你每天带着走的所缘镜像，每天在这边做功课，所有的佛法在这边生。这么好的法门，这么好的法门，不用去读经呢。你把这个思维善巧搞清楚了，天天看着他，他会教你很多事情。你懂得看自己的心，你如果再进一步，你去看每一个众生心，都也是如此。于中你会生出大悲的根本。哎呀，过去我不就是这副德性吗？对不对？哼，我以前是这样子难以出离，今天我看到那样子，他在跟我讲他没法兜，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谁说的呢？可是我又不能看穿，不能讲破，懂吗？你要发长远心陪伴众生呢，他今天还是迷执不舍，一定要搞那么复杂的游戏他才甘愿，那你就只好陪他玩嘛。什么时候他愿意当下承担，那你就单刀直入，谁怕谁？问题是你看不见，问题是你弄不懂。你如果弄不懂这个本性的话，你就撩脸了。你弄得懂的话呢，就了然了。啊、哦，国语跟台语音很接近，可是意思差很多哈、哦。这个各位自己想想看，就是这样。这叫做心所力同啊，力同断。那么横转如瀑流就是我们的第九门因果蔽喻门，因为它的所缘形象不可知， 所以不得不要用一个譬喻来让我们了解它的因相跟果相的关系。所以这个横转如瀑流就是要来形容什么？形容那个因跟果的关系。虽然横转如瀑流，可是鱼中没有流转者。包括三个，请注明一下哈。第一个，没有主宰者；第二个，没有作者；第三个，没有受者。宛然有所谓的因果前后这样子相续横转如瀑流，但是他于中没有主宰者，没有作者，没有受者，这是要用横转如瀑流的道理啊。所以很多人呢、啊，我跟他讲啊，你要去看瀑布啊，结果你们听过李老师讲过、啊，他就去我盯着瀑布看了。那一滴水是怎么从上面掉下来的？怎么从下面掉下来？是那一颗完全不动的一颗水珠，这样一直不断的掉下来吗？好，你不要看瀑布。我说啊，瀑布还容易看，因为它一颗一颗的水珠，有些地方还看得很清楚啊。其实横转如瀑流的瀑流，其实讲的不是讲瀑布，是讲像冲回那个后丰大桥的那个四十里洪流，只是那个东西。瀑流指的不是瀑布哈，瀑流指的是流速非常快，啊，流速非常快的洪流，啊，大河江水慢慢往前行呢、啊，啊，其实它是非常非常滚滚的，很有力量的，一直不断的翻动里面的这个沙石啊，带动千军万马的力量。可是你于中你会说，这个力量是一滴小水滴吗？一滴小水滴是多么的脆弱，对不对？可是它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力量？啊，可以掏空整个的山坡，造成那么严重的土石流，而且它是几乎无孔不入。它的作用不是等它发生危险的时候才发生的，是在平常的时候就去渗流、渗流、渗流。当它走出了一条水道以后呢？再提供大一点的水，那个水道就会冲垮依住在它上面的任何东西，不管它长得再怎么庄严，建筑的再怎么样子的坚固，我跟你讲，刨掉你的根，刨掉你的依止。经上讲，地依止于水，水依止于空，就是风了。这个东西就跟你讲四大相依止的状态。然后鱼中有火，鱼中有火，这样子的一个四大依止的状态，就告诉你四大本来就是国土为脆之相，根本没有长恒住不变异的法相。而鱼中，你以为你的地基扎多根，你的建筑物就不会坏？根本那种想法只是跟这个地球借一个地方，借一点时间，暂时短呀，这个道理不懂，我们却要拿金子去换水泥，然后盖一堆自己以为很庄严的东西啊。然后于中呢，去给他想想，哎呀，他可以让我百年千年能够在那边住。如果你不经常去啊，管住他无常生灭变化的维系相，有一天他怎么样爆发无常的现象，你根本不得而知。所以佛法是叫你要照顾这些细微的东西，不要在那个粗的现象上去炫耀，去自以为满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好，那个往后再谈。那用这个横转如瀑流来跟你谈因果前后的相续流转相，于中是没有这三样东西的啊。那你要懂这个道理啊。于中有人对人说，哎呀，看去后来先做主公都是义啊，于中就有个主人公啊，我把它叫做阿赖耶识啊。读唯识读到这里哦，就根本白读了啦。你不晓得这个叫做阿赖耶识东西是个假名，你不了解这个假名还有很多的别名，还有些时候叫做中阴身啊，有些时候呢叫做你的心王心所，有些时候它会变化成你不得而知的心不相应心法的抽象观念，有些时候它会变现成无为法的名言，有些时候它会变现成很坚固的色相， 所以五位白发都是由他所显现的，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了吗？所有一切由因缘果所建立的像都是这样子假立的。那么既然它是由因缘果所假立的，所以它根本一直都没有真实，一直都没有真实。我讲深了啦，啊，这是先把结论跟各位讲。唯识是这个才是唯识啊，唯识不是去定义一堆的名相而已。你如果从名相的定义没有办法形成这种观察跟思维，了习干了。